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要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在教会参与了儿童主日学的服事，我们这个班级呢是非常可爱的中班大班的孩子，大约呢就是五六岁的小朋友哦。每次呢跟他们一起互动，就觉得非常的有趣哦。这些孩子啊，他们都很希望可以被选上来当老师的小帮手，比如说收奉献啦，或者是发点心呢。当被选上的时候，就觉得与有荣焉呢，因为他们今天的表现很好，所以老师呢就特别指派他们可以担任这个差事啊。这是孩子的单纯的世界啊。而渐渐长大之后，我们发现成人的世界呢，竞争是更剧烈的。若是想要崭露头角的话，我们必须呢付上许多的代价，而且呢，当然呢也需要有两把刷子哦。也因此，当有人爬到高位的时候呢，往往就觉得这所有的一切呢都是靠我自己努力而得来的，这是我自己挣来的。因此就可能变得心高气傲，对人缺乏同情怜悯的心呢。神的儿女基督徒呢有一个非常宝贵之处，那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原本是不配的，是蒙神白白的恩典，是被神所拣选的。这个救恩并不是因着我的努力、我的付出、我的好行为而获得的，相反的是因为我深知自己是一个可怜的罪人，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才能够被拣选，而能够因信称义。世人希望用自己的方法来拣选自己想要拜的神，而且是利用一些利益交换。我付出这些，那么这位神，你要为我做些什么？而基督徒却不是如此，我们愿意行善，是因为我们深深地领受到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心被恩感，我们知道原本我们是不配蒙恩的，但如今被拣选，蒙受了如此大的恩典，因此我们想要回应神的爱，我们渴慕去遵行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而不是自以为我们可以靠着自己所做的善行去换取神的救恩以及神的奖赏。亲爱的书香家人，神在万人之中竟然拣选你，拣选我，成为他的儿女，这实在是我们测不透的奥秘和恩典。求主继续怜悯恩待我们，使我们常常心被恩感，能够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敬拜他、服侍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神拣选我们，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5章1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5章1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约翰福音第15章16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就赐给你们。神拣选我们，自从这个世界被造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一场激烈的战争。该隐想用自己的方法来拣选神，他要神看重他所做的工作以及所献的祭，而轻看他的弟弟亚伯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世界就追随着该隐的模式。这个世界简直是要把约翰福音的这段话反过来说，我们不要被神拣选，让我来拣选他吧。但神不能也不会容忍这样的态度的，他会把人们的说法扭转回来，对他们说，你不能拣选我，也不应该拣选我，是我在拣选你。不论你如何想象，都不可能照你的想象发生，只会照我的方法完成。我要成为你的主，而不是你做我的主。这就是为什么整本圣经里神总会将违逆他命令的人定罪并丢弃的原因了。即使保罗也谴责这样的人，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八节，他说道，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十三节，他又说道，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保罗用这些话来描写那些用自己所定的方法来敬拜神，以为这样做能够为自己换来救赎的人。这些人事实上比神的敌人更不好。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并颁给他们十诫，告诉他们应该及不应该做的事情，借此让他们不至于自己发明侍奉他的方法。同样的，神也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他真正的侍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教导我更明白，一切都是出于你白白的恩典，能蒙你拣选是何等的奥秘。恳求圣灵时时刻刻提醒我，不凭己意而行，遵主旨意，顺服主的带领。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磊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下面送上这首《主，你为何拣选我》。
主，你为何从万人中拣选我做你儿女，你知我过犯那么多，主啊，你赦免了我，也念不看我罪过，赐下爱子耶稣拯救我。 真神的爱经领导我，歌颂赞美主荣耀名，救主恩典多稀奇，救主怜悯大有多，虽我心思量难明了，主啊帮助我成为你要样式，我愿一生顺服主旨意，如今献生命言行都为主，与我主同行奔天路，如今献生命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天道出版社所出版，由毕德生牧师所写，惠斯所翻译的《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这本书总共有20章，我们今天要看到第18章的下半段了。第18章的主题是苦难、大卫与亚沙龙。经文呢是在撒母耳记下第16章到第18章。大卫遭到他的儿子亚沙龙的背叛，而在逃难过程中呢，上帝派了示每来咒骂他。此时的大卫呢，再次恢复他过去的灵性生活，愿意再次谦卑来到主前。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章第18章苦难、大卫与亚沙龙下半段。在苦难中，大卫恢复了祷告，他又与那属于他的上帝联系上了。当大卫知道亚西多夫背叛时，他恢复了祷告的生活。从各方面来看，亚西多夫不是一个坏人，虽然他做了一件极坏的事，但他并不是一个很坏的人。亚西多夫智慧谋事的声誉是实至名归的，他是一位大卫所信赖的顾问，一位明智且可靠的伙伴。当大卫困惑时，他会去请教亚西多夫，那些困惑的事就豁然开朗。亚西多夫是一位值得尊敬信赖的人，他脚踏实地，不妄想，实事求是，不扭曲也不否认存在的事实。大卫庆幸自己能有亚西多夫这样的朋友。故事里告诉我们，那时亚西多夫所出的策略好像是人求问上帝得来的话一样。亚西多夫总是在大卫的身旁，提供大卫喘息的空间和祷告的机会。很多的时候，当大卫充满困惑和摇摆不定时，只要他去请教亚西多夫，经过他的指点，大卫就立刻知道什么是他该做的事，使得他可以蛮有智慧地生活着， 彰显上帝的荣耀。然而，这么多年深厚的友谊，就在大卫最需要亚西多福的时候，亚西多福竟然背叛了大卫。从这么多年来所发生的事来看，很可能由于亚西多福的建议、计策、谋略是如此的可靠，好像是人求问上帝得来的话一样，而且随手可得。大卫已经逐渐不再向上帝求教，因为他很满意亚西多福的指点和帮助，这比祷告容易多了。那一晚，亚西多福背叛了大卫，因为他认为将来的王国是属于亚沙龙的。他把所有的筹码都放在亚沙龙身上。亚西多福是个聪明人，否则他不会这么出名。但是他也是一个投机分子，在温和明智的表面之下，他无时无刻不在为着自己的前程和利益打算。当大卫得势的时候，大卫犹如天边最灿烂的一颗星。亚西多福把一切赌注都压在大卫身上，当然他也很忠心地服侍了大卫很多年。但是当这颗星的光辉突然变得暗淡时，亚西多福马上就去寻找另一个可靠的人物，一位英俊、有野心、有领袖气质的亚沙龙。在众人面前，亚西多福是风光的，但事实上他是一个没有个性、操守、灵性的人，他虚有其表，毫无内涵。在亚沙龙背叛的政治风暴中，亚西多福马上见风转舵，顺着亚沙龙权势之风。当有人将亚沙龙叛变的消息告诉大卫时，说亚西多福也在亚沙龙的叛党之中，没有任何消息比这个更糟了。对亚沙龙来说，亚西多福的谋略和名声比千军万马更有价值。当亚西多福投靠亚沙龙的消息传到全城时，更多的人拥护亚沙龙了。诗篇第55篇描绘出大卫对亚西多福的气愤。诗篇第55篇第12节到第14节以及第20到21节，新译本圣经这样说道：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如果是仇敌我还可以忍受，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妄自大，如果是恨我的人我还可以躲避他。但你是和我同等地位的人，是我的良友，我的知己，我们常在一起密谈，我们在上帝的殿中与群众同行。他违背了自己的约，伸手攻击那些与他和好的人。他的口比奶油光滑，他的心却怀着征战的意图，他的话比油还柔和，其实却是拔了出来的刀。再次大卫又屈膝祷告了，恢复了他原来祷告的生活。大卫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大卫祷告，大卫的生活就是一个祷告，他专心地与上帝交通，没有一件事情不带到上帝的面前。苦难不一定经常有这个后果，对某些人而言，苦难反而会使他远离上帝，寻求其他的援助。但是苦难可以刺激人恢复祷告的生活。诗篇第3篇按传统的解释，就是大卫逃避亚沙龙那一晚的痛苦和祷告。诗篇第3篇新译本圣经：耶和华，我的仇敌竟然这么多，起来攻击我的竟然那么多。有很多人议论我说，他从上帝那里得不到救助。耶和华，你却是我周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是使我抬起头来的。我发声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回答我。我躺下，我睡觉，我醒来，都因耶和华在扶持着我。虽有千万人包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上帝啊，求你拯救我。你击打了我所有仇敌的脸颊，打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在苦难中，大卫恢复了他的怜悯同情心，他又再与疏远多年的儿子亚沙龙接触，他恢复了他广大的爱心。自从亚沙龙叛变后，大卫逃离已经有许多时日了。约旦河的东边爆发了内战，两军交锋， 大卫隐藏已久的军事谋略又派上用场，他组合了所有的武力分为三队，自己准备在最前线发号施令，鼓舞士气。但是他的幕僚要他留守后方，阻止他说，因为你一个人抵得上我们10,000人，所以你最好还是留在城里随时支援我们。大卫接受他们的建议，但是他给幕僚清楚的指示，命令他们不可杀害亚沙龙。他说，为我的缘故，你们要宽待那年轻人亚沙龙。大卫的这句话使我们惊讶，难道我们听错了吗？那样的一句话怎么可能从大卫的口中说出来呢？大卫才被赶下荣耀的王位，逃入艰苦的旷野。几天前他才发现自己的儿子亚沙龙这几年一直在暗中破坏他的统治，想篡位自己为王，并且想杀了父亲。大卫被自己的儿子逼入旷野逃难，就像当年他被扫罗逼到旷野一样。可是当时他还年轻，现在已不再年轻，而且现在是他自己的儿子叫举国上下反对他，并千方百计要杀他。当我们听到大卫对手下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我们知道大卫几乎完全复原了。当大卫从位居高处的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的路上，进入约旦河的旷野，这一路上大卫内心有极深的变化。1000年后，耶稣由此上耶路撒冷去，受苦受死，也正是这一条路。历史上的相似让基督徒思考这么一句名言，当你走下来的路也会让你走上去。借着世美的咒骂，大卫寻回了失去的自己，真知道自己是谁。借着亚西多福的叛逆，让他重新认识上帝对他的意义以及他的祷告生活。借着亚沙龙的排斥和蔑视，大卫恢复了他生命里的怜悯和慈爱。他生命中最痛苦的不被接纳，却产生了最伟大的爱，就是他对亚沙龙的爱。但是大卫的将军约押却没有大卫的怜悯和同情的心。约押后来杀了亚沙龙，亚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那出类拔萃的头发，这是他引以为傲的，却被树枝缠住，人被悬挂起来，骡子却继续往前走。第一个发现亚沙龙的人记得大卫的吩咐，所以马上报告约押。然而约押全然不顾大卫的指示，毫不留情地刺向亚沙龙。约押10个拿兵器的少年人围住亚沙龙，冷血地将他狠狠杀掉。大卫要求不杀亚沙龙的命令不是一时的感情用事，是在大卫恢复之后知道自己是谁，也明白上帝是谁，他才发出这道命令。这是出于谦卑祷告的坚定信仰，不是出于迷惘糊涂的情感。大卫的人性，上帝的真实性，只有当大卫真诚地接触自己，确实地接触上帝，他才能再接触亚沙龙，再爱亚沙龙。爱亚沙龙是大卫一生中最重要伟大的事情，就是谦卑祷告的结果，也表达了大卫的子孙耶稣立下的命令，是最好也是最难持守的，你们要彼此相爱。耶稣给门徒这条命令时，出卖他的人也在场。亚沙龙的死讯传到大卫那里，他心里伤痛，他哭了，他的苦难使他多年的恨意变成了心碎的哀悼。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但愿我替你死，亚沙龙，我儿，我儿啊。这哀歌出自于耶路撒冷下到以法莲荒芜的树林中。大卫的故事很清楚，也很准确地描绘出福音的故事，也就是如今延伸到我们这时代耶稣的故事，充满着爱的故事，也是苦难的故事。但这些苦难不但不会令我们更贫乏或摧毁我们，反而会使我们变得更有人性，更喜欢祷告，更有爱心。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天道出版社所出版，由毕德生牧师所写，惠思所翻译的《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下面这一首片尾曲曲名是《我一生的执着》。
有你同在，能触摸我的灵，如甘霖滋润我心田。在你宝座前，你尊贵和荣美，深深吸引我爱慕你。当敬拜中真实与你相遇，我不愿再驻足过去，更新洁净我，提升我眼光，看见永恒国度。向我宣告举双手，全心全意来敬拜你，超越世上一切的真。
我们今天从《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十八章《苦难大卫与亚沙龙》下半段。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会接续看到第十九章《神学：大卫与上帝》，希望你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如果是利用手写信件，请你写到以下的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远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